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我们到了第四课，进入中世纪的教会。那么中世纪的教会呢，确实内容非常非常的多。中世纪我们就提到有伊斯兰教的兴起，上次要稍微提到了一点伊斯兰教是怎么兴起来的，它受了哪些的基督教的影响，它的基督教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看到教皇制度的确立，当这个东西罗马帝国，当这个五个基督教这个中心，先后有三个被伊斯兰，只剩下罗马还有君士坦丁，那么两边就开始因着文化的原因，因着各种 power struggle 等等这些东西教会的这样一个大的分裂。1054年东西教会进行大的分裂，分裂以后呢，那么西边的这个罗马天主教呢，就正式的来宣告他们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就是教皇。就是正式从那开始宣布，实际上他们在历史上一直他就认为他这个教皇地位比别人要高。那么然后呢，因为这个东西分离以后呢，东罗马毕竟在君士坦丁堡那边呢，毕竟还是属于罗马的，这个仍然属于东罗马，某种意义来讲仍然属于罗马，而西边罗马呢已经被蛮族攻陷了。所以呢，西边呢就觉得，我要成为一个教会的，要成为一个世界的教会中心，我必须要一个有形有体的这样一个国度来依托这个教会啊，这是以前政教不分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结果。他就一定说，我这个基督教神的国在地上，如果没有一个有形有体的国家在这支撑着，那么我这个好像我这个西罗马这个罗马天主教就有点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样子，他就国里的重心就会他们倾向于这个东边的君士坦丁堡，所以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一个由一些邦国的一些国家，然后呢就是有点像中国的那个天子和诸侯一样，有这么一个叫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一个。我的皇帝呢就有点类似于是这个以前罗马的那个皇帝，但是他的权力已经不再像罗马皇帝那么大。我们其实在国教时期，罗马帝国的皇帝权力非常非常大，他是凌驾在教会之上的，他可以干预整个教会。那么到了中世纪以后呢，我们提到说因为这个罗马的瓦解，这些蛮族建立自己的国家都是靠教会把这些人给驯化的，把他这个 civilize， 所以呢教皇或教会的主教的权力呢就慢慢的大于了这个世俗的皇国王或诸侯国的国王，甚至说受罗马帝国的皇帝的这个权力啊。就然从这一代那以后呢，大不多1000年的时间啊，这种权力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就他已经没有停止过了啊。紧接着呢就是这个十字军的东征，我把那个教皇制度的确立跟那个东西大分裂给次序给颠倒了。实际上在分裂以前，这个罗马就已经确认他们自己是教皇了。那么紧接着呢，就是有这个将近200年的这样一个十字军的东征，前后发生好多次。那么他起初的目的是要收复失地，特别是要收复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被认为是圣地，被以色列人占了以后呢，这些就觉得自己的家被别人侵占一样，那是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在道路上非常非常的败坏啊，他们呢所以呢一直没有成功。那么这也正好验证了奥古斯丁讲的上帝之手，说我们不是为地上的一城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在争夺，也不在乎有没有这个罗马这样一个地位，我们的国度是在我们的国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教会在人的心里地上的国度是有一个无形的国度在地上正在扩展， 那么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地上的国才能变为我主和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有形有体的一个国度，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而是借着教会向神的国在地上推展扩展。好，那么到了第六部分呢，就讲是经院神学的兴起。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花点时间讲经院神学的兴起。那么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讲最后一个题目，就是托马法推呢。等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教会历史的上就算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教会历史下，就是开始从宗教改革开始讲起来了。经院神学的兴起。那我们知道说，北方的蛮族那摧毁了古罗马的文明，那么严重的影响了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因为这些文明都给这个被摧毁了，唯一能够保留下来呢，就是在教会当中能够存留的一点啊，教会以外的东西全都被这个罗马这个蛮族给摧毁了。那么一直到了11世纪呢，那奥古斯丁神学才继承和发展，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当这个十字军去东征的时候，他们从伊斯兰教的国家找回了很多他们遗失的、他们失传的这些文明，像这个柏拉图的一些作品呢，奥古斯丁亚里士多的一些作品呢，那这些在伊斯兰国家都保存的完好，而在西方这边已经全被毁灭了。他们就把这些本来是就是西方的希腊这些文化这些你就都带回来，带回来以后呢，他们重新就 reestablish 他们的这些叫做希腊的文明和希腊的文化啊，慢慢的神学才慢慢开始发展起来。到了这个1033年的时候呢，我可能会专门会讲一点这个哲学方面的一些影响。到了有一个人叫做埃瑟伦，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人，我非常喜欢这样一个，这是经院神学之父。那么到了1033年呢，这个神学开始继续发展起来的，哲学和神学就一直是就是两个就是分不开了，就一直如胶似漆的就粘在一起了，或者是神学给哲学注入了新的内涵，给神学给哲学注入了生命，那么就出现了一种叫做哲学式的神学思考，叫做 scholastic 呢，也就是经院神学。那么最早的是由安瑟伦，那安瑟伦呢，他提到的口号是以信求知 faith seeks understanding， 他说因为我相信所以我才知道，他很有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好像我没有把它写在这儿。那么他讲的是那个以信求知，就是说神你按照你的形象造了我，但是因为罪呢，使那个形象我们那个你的那个形象呢被玷污了，被污秽，他已经不能发挥他原来的那个功能了。那所以除非呢神你主动的来帮助我们。但是呢我确实想知道，我确实很有很 desire， 我很有这样一个很强的欲望，我想知道。你不是想像我想知道的，我算是 understand you 啊。但是呢，我知道这些远远不能，远远超你的，我对你的理解远远超过我自己的能力。他就是他说 ，I do not seek to understand though that I may believe。他说我不是因为为了要明白，我不是为了要相信我才去弄明白，而是说我弄明白是而是我相信是为了要把它弄明白。我也把讲清楚了没？他们并不是说我是为了弄明白我才相信，
他不是说目标是
明白，
但是要通过
相信。对，所以 I do not seek to understand so that I may believe。我不是寻求是要明白了以后我才能相信 ，but I believe that until I believe I will not understand。除非我首先相信，否则呢，我永远不会明白。这是他这个非常著名的一段这个论证。那非常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安瑟伦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主教。当那个 Canterbury 大主教的相对是英国 圣公会的一个 icon， 他的地位仅次于他可以画约等号，约等于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大的 power。 在堪特班大主教呢，在圣公会当中，它是一种 icon， 是像一个 icon 是什么东西，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人物，他就代表是整个一个教会的合一，整个教会的一个这个头，像那个基督像那个头，他不是那真正的头，所以这是堪特班大主教。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已经经过了一段的权力的这个斗争以后呢，国王和这个教父那主教之间的权力一直在 struggle。somehow 这个国王呢，就把案例当地主教这个权力呢，就给拿过去了。特别是英国，英国那个地方，他就认为国王一直认为国王是教会的头，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所以呢，当这个蛮族学习了整个的罗马城的时候呢，英国那个地方相对来讲，它仍然保持了原来的那些地方东西。啊，毕竟隔了个海，在英国那边还稍微好一点。对，英国自认为他们是罗马帝国的后裔，是罗马帝国遗失的那个多少多少个兵团，是英国的这是英国的祖先，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真正的罗马人的后裔。罗马人的后裔已经没有了。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英国的这个国王呢，他需要案例一个。这个堪特班大主教，那么他就这个选了这个安瑟伦。安瑟伦当时非常的已经小有名气了，年轻小有名气了。但是安瑟伦呢，他就一直认为说，这个案例大主教的事情不是你国王的权，所以你案例我不接受。但这个国王呢就很霸道，他就真把他给案例了。怎么案例呢？就是找一群人把他按在地上，硬把那个大主教的帽子往他头上一戴，说你就是这个堪特班大主教，按在地上。那么他也就他就起来以后呢，后来呢，这个国王呢就汇报给当时的这个教皇，这个教皇呢，他同意了。那个安瑟伦居然教皇同意了，那么我就接受了，所以安瑟伦就那么被这个案例强迫的成为了堪特班大主教。但是他一旦那个做了一个主教的位置上，他真的在行使主教的权利。他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他要把案例主教的那个权柄从国王手里要捞回来。对啊，所以这个国王案例之后就后悔了，案例一定要跟他争权的这样一个，所以他就特生气。他说我昨天就不喜欢这个，我昨天就不喜欢安瑟伦，我今天更恨他，我想不出我明天会有多么的恨他。他就说，因为恨他一天比一天恨他。但是国王没有，他没等到明天，他就死了，他没有明天。死了以后呢，是他的一个弟弟还是他的一个什么侄子呢，在接任这个国王。那他就弟子呢，他就年轻了，就没有以前他那么霸道。那这个时候呢，安瑟伦就跟这个英国的这个亨利一世，好的，还是他的这个继承人呢，他们就把这个授权之争，主教授权之争，他们两个就算 make 一个 deal 什么，就是以前所案例的那些主教，我承认了。因为安瑟伦的大主教呢，他有权利来案例其他的地方主教，他是那个最高的大主教。他说以前案例的咱就算了，我就承认了。你的国王呢有提名权，你可以来提名说谁是案例主教，但是真正案例的最终案例权利是在堪特班大主教，他只有他的案例。是就这样的，再慢慢他们就达成联合协议，所以终于呢就把这个案例主教的权柄安瑟伦就给拿回来了，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接下来我们提到他的神学是以信求知，通过相信来寻求认知。那么这样的一个认知的体系一直延续到了这个中世纪的后半叶，就是像笛卡尔，就是在研究发现发明直角坐标那个数学笛卡尔，当笛卡尔出现了一种叫我思故我信的时候，整个把一个这个认识论 这个认识论的整个一个叫做 first principle of epistemology， 也就是第一认识论的第一原则给改掉了。起初呢，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认识论的第一原则是我相信，所以我才知道。到了笛卡尔，它变成什么了？我怀疑，所以我才去为了知道。他的我思故我在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他我们都知道他我思故我在啊。他这句话呢，整个改变了西方的社会的整个的思维的整个一个思维模式全部改变了，从 face seeks knowledge 变成一种叫我们现在所谓的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一种逆反式，一种。法不就是我先挑战你，我先这个怀疑你，然后呢我再去慢慢的去来寻求认知。那么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就是人本主义
啊。人本主义出来了。就是人本主义就出来了。因为笛卡尔说他是怀疑一切。首先我怀疑一切，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是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真的。就像佛教一样，佛教说没有我嘛，这个没有真我这个东西，那只是个 illusion， 他就想着我真我是不是存在。谁是不是存在？这个世界我看的究竟是个 illusion， 是一个这种虚像，还是真的实实的存在？还是我只是我脑子里边像做梦一样，我看的那些东西是在做梦？他是在思想这个东西。那么他说我要怀疑，一直怀疑发生了一个我不可质疑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以这个为根基再开始建立我的知识系统。那么以前中世纪是什么？是以神的话为根基的。我相信神的话，从神的话中我慢慢建立我的知识体系。到了笛卡尔的，他是基督徒了啊，他是基督徒。他有很多发明，他把第二本体论是他也是他发明的。那么证明神存在，第二本体论是他发明的。那他就说，但是他的整个的这个认识论上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说什么东西不能怀疑？神是存在，他都是会怀疑，神的话是要怀疑。等等，如果没有神，神的话那就人的东西了。对不对？他都可以怀疑。最后他有一个东西，他说有一个东西我不能怀疑了。什么东西不能怀疑了呢？就是我自己是存在。这个我不能怀疑。我为什么不知道我自己是存在呢？如果我不存在，是谁在思考呢？是谁在问这个问题来呢？说一定有，既然有人问这个问题，有人怀疑这个东西，我在思考这个，说那么我既然思考这个，那我一定是存在的。OK， 他就慢慢从这以后呢，他就开始从我自我存在为出发点，来慢慢就我的存在的我的认知我的感觉慢慢都开始真实起来了，慢慢才建立一套系统。这是从他就进入了叫做 modern 的现代主义的时代，人类就进入了现代主义时代。所以你们年轻人，现在就是你们俩年轻人，你们一出生下来，还这一个，你年轻人，这些你们出生在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所以你们一出生的话，这个世界就这样子了，你们不知道它前面它是从哪过来，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的代沟越来越，因为它转弯越来越快，就像那个自由落体一样，越往下的落的速度越快。所以他那个以前大概一秒钟落这么多，后一秒钟还落那么多，那这越来越快嘛。所以越来越快的话，那个这个代沟就越来越，时间就越短，但沟就越来越大。人类文化一直在不断的在干嘛？你要知道他在堕落，在给他堕落的过程中。所以后现代，如果你不知道我们是你的后现代是生活在一个什么光景下面，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现代主义，你就不可能理解你现在生活在什么光景下面。你们以为这就是正常。实际上不是的，后现代是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思，甚至一种这个叫做逆反，像年轻那个产生逆反一样。因为现代主义说我思故我在，跟前面的一信丘之，他们有一个，所以他们的方法是完全相反的，但他们有个共同的一个目标是什么？他们认为真理是存在，真理到笛卡尔就把主观和客观分开了。我和客观是分开了，主观就是认知的和被认知的就分开了，以前是用的起，但是分开以后呢，就是在我以外一定存在着一个客观的真理，我的目标不是我定义是客观真理，而是我去寻求这种客观真理， 我用怀疑的方式去寻求，但是我是为了寻求这个真理。他们认为真理也存在，但是我们这所有这世界观上，一个是以信求知，一个是这叫是我思故我在啊，从这种反叛式的一种思维，两种不同的这种观念方法论上也分成好几种，一种叫做经验主义，一种叫做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是透过经验来寻求知识，理性主义是透过理性来寻求真理。他们都认为这个真理是存在的，只是怎么去找到它，大家方法论是不一样，这个出发点不一样。是，但是到了一直到了这个牛顿的时候，大家的牛顿的这是科学会影响我们，会影响我们的。我准备在这个科学信仰说会仔细讲这段的历史。那到了牛顿时代，我们这个天体力学已经这个牛顿力学发展起来了，拉普拉斯的这个椭圆形的这个方程建立起来了，只要给我边界，我就可以求解，你只要给我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撬起来。他们就认为人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不可知的地方。经典力学、牛顿力学已经和我把天体运动全都给解释的非常非常清楚，人们脑子就开始膨胀到一个地步，说人们只要努力，就没有我们不可知道的事情。当我们知道所有东西，宇宙就不再有奥秘了。当宇宙没有奥秘的时候，神你就没有藏身之地了。没有啊，你没有存在的地方，因为里边没有我不知道的东西了。这是现代主义膨胀到这个地步。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瓢两水就下来了。物理学的两片小云彩被解开了。一片云彩就是相对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另一片是波尔的量子力学。这两个物理学的两大发现，人们突然给人们交了一条料，说哦，原来我们对这世界的认知仍然是处于婴孩阶段。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未知的世界。所以以前人们这个现在人们叫 determinism， 认为一切都是确定的，就像中医上海中它一定是这么走的，任何东西都可以 predict， 任何东西确定的。到了近代物理发现原来已经不是这么确定了，人们就开始说我们究竟能不能找到真理。所以人们经过这么长打来打去，这个最后真正没有发现真理，人的科学、哲学、宗教都没有发现真理，但除非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在这里。人们通过科学的时候，再通过哲学的时候，通过各种都去找，当找不到的时候，我讲的是文化领域，不是讲基督教信仰啊。人们不是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了，人们不怀疑自己的方法是不是错了，自己的出发点是错了。你这人们开始怀疑什么？这个真理究竟有没有？你们吭哧吭哧找了那么半天，你们找那些东西，这东西。如果没有，你们不是瞎费劲吗？对，那么慢慢人们就开始进入了叫后现代。后现代是一种发散型的思维，不存在所谓独一性，但是像独一性的绝对的，它这种根本就没有，变成相对主义。这些东西慢慢就是从你们这一代的人就出来了，所以这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它是对前面的一种悖逆，一种背叛，一种叛逆，说那个东西。花了那么长时间打来打去争来争去，弄得民不聊生的，我们现在大家都好，你也好我好，你也对我也对，大家互相之间的就变成这样一个现在你们是在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们不知道，它不会停在一个地方，它一定还会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但是怎么发展我们这是我不知道，我们只是先说的这个它已经知道。等你们的孩子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已经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他们就觉得你们全都 out 了。 OK， 我现在大概讲一下，就是这个经验神学是这个中世纪的肯定是一个思想的一个爆发，整个是一个人类智慧的一个爆发的时期。那么安斯伦他说他我要想知道一些东西，他就以心他第一次要想知道什么，他说要知道神你存在那个问题。我怎么能知道你存在？我相信你存在，我这个信心怎么能让我能够 mentally 让我能够知道，我的脑子和心智知道两尺的地方，我怎么这能打通让没有任何拦阻？他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发明了一个 ontological argument， 就是本体论，第一个试图证明神存在的用逻辑方式 证明神存在，一种叫二神教的本体论。那么去查，你们去查他的本体论，我觉得他那句话很简单，但是那个逻辑后边太严谨了啊，我就不讲了。然后呢，他对救赎论说神为什么要成为人，写了一本书说神为什么要成为人，这样一本书。他对救赎论也开始有更加的这个深度的思考，说神为什么要成为人才能救，为什么神不能让一句话就可以把他救了。那所以呢提到叫做补偿论。补偿论的意思就是说，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得罪了神啊，人得罪了神，那么神呢就要求人来补偿，人没有办法能补偿，就用耶稣基督补偿我们对神的亏欠。你不要觉得这很简单啊，但当时第一次将救赎，当这补偿性的救赎提出来就是啥？在这以前叫做大部分人都是按照这个亚历山大的一个叫做。亚历山大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东方教的一个俄利根，按照他的救赎，他就是很 weird， 你就知道那个是他太早了，因为还没有这个大公会议的时候。那俄利根他就写了六卷，他非常敬虔，他把圣经用的叫做六卷合参希腊原 original language。然后把它这原本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按照希伯来文一个字翻译出来的希腊文的圣经，然后希腊文的这个解读不同的现代译本，六个本他在这么读，他读圣经，是他是非常非常敬虔的。但是因为他这个没有形成一个严谨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思考，对他的救赎是很 strange 啊。他首先他认为人都是这个灵魂先存论，这就是在这个中国那边有一个叫做李长寿，受他那些说的非常严重。什么叫灵魂先存论？就是说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先创造了一群人的灵魂，人的灵魂先被造在这个所以呢在这个在创造世界以前神的灵魂已经被造了。所以当这个李长寿解释说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前，他说基督是第一个被造物，因为他马上就成异端了吧？
这个跟创世
界的东西也是创的，是这样。他说那创世是创的有形有体的，是他灵界的，灵界的天使说天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他是把创造人的身体，然后呢人的灵魂是先存的，那这些先存的灵魂呢还好堕落了，诺斯底灵魂出来了啊，堕落了以后呢，那么神就创造了身体，把这个灵魂囚禁起来了。没有，这俄里根他受诺斯底影响出来的。当时的人就你看诺斯底的影响是多么大。他说因为人堕落以后呢，人就是神就让这些灵魂就借着把一个身体就把一个灵魂囚禁起来。那么什么是救赎呢？在所有堕落灵魂当中有一个是没有堕落的。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基督。所以呢他也成了一个肉身的样子，是为了要把人从人肉身里边救出。这是最早就说就这么简单。不要吓唬他们，那以前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读不到，你一直到这个安斯伦他第一次提出是补偿性的救赎。那么当你去记得那个时候啊，那是奴隶时代，奴隶主的时候，庄园主的时代，就是如果你是撞死了一个平民百姓的牛，对不对？那你赔偿东西就少，因为他那个不太值钱。但是如果你撞死了一个贵族，哦，那你赔东西那就多多了，那个就不是赔点钱的事情了，对不对？你现在得罪的是神，你得罪神的话，那个赔偿就是没有人能赔得起的。所以呢，只能基督神的儿子自己来替我们赔。他这样的概念出来，你看见没？跟我们现在救赎已经进行接近了。啊，这是最早这个就是这埃塞伦的啊。那么后来
这个当时他把说他这个说法是当时历史
背景，对，当时
大家知道因为当时的话题有思想，
对，他把人是分成三级，你知道这个不同的德名你赔偿东西不一样，你德名最高的就是神了，那你赔偿东西是最高的，你赚钱是赔不起的。他是讲的是这样一代，所以只能靠神的儿子自己来。 到了这个海十字军东征，就带回来了这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一些思想，开始促进了经验神学的发展。到了1210年，在这个1210年以前，当这些东西从东方引进来，从东方把找回来这些古希腊的这些文明以后呢，他们认为这些亚历士多德的这些东西呢，他们认为是这个异教品，它不是基督教，所以被为禁品，在教会里边禁止读这些的书。但是后来呢，发现这个东西挺管用，可以讲真好，它的特别的逻辑学、分类学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对我帮助我们理解东西的书，它是很好的一个工具。可是到了1215年，大家都不再读，所以被列为禁书呢，在巴黎大学啊，在巴黎大学里边呢，以前是被列为禁书，那不到了40年以后呢，他的书就变成了巴黎大学的必修课了。因为他确实能够有很对人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结果就是后来呢，就出现了这个两类的这种文化的传统，一种就是我们叫做奥古斯丁柏拉图学派的，一个叫做这个亚里士多德学派，两种不同的学派的这个学都开始用来研究神学。他们是这个这个我已经怎么回到我去了。所以到了早期的时候，那么是以安瑟伦为代表，为这个经验神学的一个奠基者，是经验神学之父。那么经验神学发展到中期，就形成了两种流派，一种是呢叫托马斯流派，一种是叫这个江斯科托斯，这是两种不同的学派。托马斯他就托马斯阿奎那，就是他的非常非常头非常大。他这是一个，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呢不讲话，在这个教室都不讲话，那别人都笑话，说是个大笨牛，他头特别大，说大笨牛。但是老师说，你不要小看他，当这头牛一叫起来的时候，全世界都会震惊。就是这个托马斯，他写了叫《神学大全》，整个罗马建立叫庞大的神学体系，都是建立在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基础上。他采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但是呢，他用他的哲学方法，他研究的内容，他是奥古斯丁的神学传统，神学上是正统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是有一点点的，研究用来研究神学的是有一点点的不那么研究科学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还有研究神学它是的。下面再讲他们两个不同的方法，以后会我们经常碰到这两个人。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成了一种叫做学会，叫做道明会。道明会就是奥古斯丁传统的托马斯学派成立的道明会，这是罗马天主教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斯科托呢，他是用柏拉图的哲学，柏拉图研究神学是一个好的一个研究方法，但是他的内容呢，他是研究柏拉图神学。知道那个时候啊，所以呢，他呢成立的叫做方济会。这是两个经这个罗马天主教比较有名的两个学会。那么从这两个大的学会，后来慢慢又出现了很多其他的会，我会提到有奥古斯丁学会啊，后来提到耶稣会等等的，就慢慢都会出来。好，这是到了中世期，长话短说啊，小儿科的东西讲出来了。到了晚期呢，就越分越厉害，你看经验神学又开始慢慢的偏离了这个圣经本身，就开始往门的变哲完全纯哲学上去发展去了，就出现了三种流派，两种路线，就开始越来越分。哪三种流派呢？一种叫做 Via Antiquia， 那就是说后古今博古啊，就是后古博今啊 ，Antiquia 啊 ，Antiquia， 意思就是说我们更遵从这种古代的研究方式，对现代的方式保持不是。另外一种呢是后结波古，这样 moderna 现代的这种方式。那么后古博今呢，就是柏拉图的和亚里士多德，他们又重新给了一个名字，叫做唯识论，还有一个叫概念论。 我用五分钟给你讲完这个，希望我22号不在，你们有足够的时间，你们可以讨论问题。我不在时候，我觉得你们的问题都不出来啊。唯识就是柏拉图的哲学。柏拉图认为什么？柏拉图是极端的二元论，他把整个世界分成两个 separate， 就一个叫做 the world of forms， 我是不是跟你讲过？一个叫形式的世界，一种叫 world of particular things， 一个叫具体的世界。我看到这个瓶子，这个叫具体的世界。有这样一个，我这是瓶子，你看到很多东西不同的瓶子，你都是指瓶子。我坐的就是个椅子，那个也叫椅子，后边咱们大堂坐的也叫椅子，对吧？但是椅子是不一样的，这是具体的椅子。那么你看到一个东西，你怎么知道它叫椅子？你为什么不能把它叫床呢？你一看东西就知道我这是什么。我说那个叫做这个叫做这个琴啊，我那个钢琴也叫琴，你弹那个也叫琴，你都有一个概念，你一看你就知道它是哪一类，就它长得不一样。你看到的是具体的东西，那么在这个具体的东西后面有一个叫做抽象的，有一个东西的 form， 一个叫 perfect 一个琴，这个琴在形式世界里边，在你的脑子里边，你的理性是连接在形式世界里边，你的感官是连接在这个具体世界里，你透过你的感官所接触到具体世界的东西，但是你的 mental 啊，你的那个 understanding 是连接在灵性里。那么最简单叫 perfect circle， 你有在这个具体世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perfect circle？ 没有的，没这个东西的。你看的都是各种不越近似的圆，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圆，因为一个圆是没有厚度。你这有厚度的就不是，它就不是一个圆，对不对？你只要一画上去，那就不是 perfect circle， 因为它有厚度。
这是
对呀，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叫做 equal， 什么叫等于，什么叫谁大谁小，这是都是抽象概念。这概念在什么地方？这些概念都是在那个 form 里面。那什么叫好？什么叫美？啊，你们长得都非常非常的美，但是每个人长得又都不一样，为什么都叫美？说在你，但有些人长得很丑，对不对？有些人在，那你通过什么？你的标准在哪？你说你没有标，你画不出，你说这跟这个叫做美，跟那个叫做美，有的长得辈子还叫美，所以美有个抽象叫 perfect beauty， 这个东西在哪？不知道 form。在地上你只能看到这个 individual， 你根据是那个来判断的，而那个东西一个 perfect 的椅子 perfect 的 man perfect， 所以那都是一个 perfect 的 law， 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 world of form， 那是每一个都有，每一件事情它是都有一个标准的东西在放。我们跟大脑是通过跟你标准东西比，我们看到地址我们才能给它分门别给分辨出来，所以这两个事情是完全分开的。柏拉图认为，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柏拉图？柏拉图认为，我们没有办法透过看到这些具体的东西得到一个抽象的概念。按照柏拉图的哲学，科学是没有办法，是不存在的，没办法不科学的。说你看到具体的，你得到，你不可能得到抽象。抽象概念就是你脑子里就有的，一生出来就有的，但是直接那个认识那个 world of form 的，只能靠你的这个理性。而认识具体的东西靠你感觉，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一块，这两个东西就是 you can never get there from him， 这是他的话。我们不可能从这个东西多了，我们就到那儿，我们到去这中间你打过你过不去的，把它推掉。为什么说研究科学它不 work？ 因为科学它我们没办法发生一种理论，这种 theory 这种它出不来的，它是你不可能得这抽象的东西的。从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的，我们所谓的科学我们只是表示它的现象，我们没有办法来用那个 理论来解释它的本质，我们只是表示讲它的现象，某种意义上还是对的。亚里士德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德德他承认有这个叫做本质的东西，有这 form， 但是他认为 form 和这些 particular things 是在同样一个世界里，这两个世界是不是分开的。所以因为它在同样一个世界里面，你通过研究具体的这些东西，你可以发现它里面的 form， 你可以得出一个抽象的东西。所以 这个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呢，它是对于推动科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它的分类学、它的逻辑学都是用来我们建立科学的一个 building block 啊，这都是它的他们两个的方式嘛。但是用它来研究神学，显然柏拉图更对，因为神和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在同一个岛脉，灵界。对，那要用在不同的领域。当你研究神的时候，就是神和世界，神绝对不会局限在这个世界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话，神就在这个世界里，那就变成了泛神论了。所以呢，这是他们两个用在不同的领域了啊。这是记得他们用的是方法，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神学。那么显然，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论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柏拉图的神学呢，如果你用来研究这个柏拉修的这个神学，那方法是有问题，研究的方向是错，所以他们这是出现的问题。那什么叫后金伯古路线呢？就是威廉的俄坎的威廉，大家有没有说俄廉的剃刀 ？Redruff 威廉，威廉威 Redruff 和奥坎。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什么东西越简单越好。这意思就是说，什么东西你不要把它那么复杂越简单越好。所以他叫做威明论，就是说，他否认这个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这些两个有一个 form， 他说根本没那个东西。在这个柏拉图认为，他这个特别是奥和那个亚里士多德认为，比如我这个手机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黑的，对不对？黑是一种概念，黑这个东西和手机是连在一块儿。黑这个东西是一个在 form 里面，很多东西都是黑的，所以我把它叫黑色的手机。那么这个俄坎就说，你把它叫做黑色的手机，你定义它是黑色，你说它叫红色，人家都认为它叫红色，就变成红色，取决于只是个名字，它没在这个里边没有一个专门特别黑这个东西。它不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只是你这么叫它，它就变成黑色了。所以呢，他就不是，他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东西，想什么那个不同的领域、不同世界的，你这什么就是什么，是白马不是马的，那都从这出来的。那么他的有一个什么好，他起到什么促进作用，他就让这些慢慢越来越钻牛角尖的精神，就是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你们不要太花时间去在那个哲学上面研究钻那个牛角尖去了，圣经明明摆在这，圣经讲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就做这就好了。他为什么又有问题了呢？他如果这很多是 concept 不存在，那么神是会在这个世界吗？神如果不在这个世界，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那神这个怎么存在啊？他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从现在回来看的话，这些古代的这些神学方面，他们有他的好处，他们都有些 missing 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重要的部分。我想就到这了，我们下次讲方法可以拿。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